这个修学的基本科目，就是养五德，修六合。那么虽然说是基本科目，依然是说的原则跟原理，这个实际上的着手，那这就讲到一个佛弟子最低限度的羞耻，不能少于早晚课诵。如果说连早晚课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佛弟子了。这是同学们要记住的。无论自己怎么样的繁忙，这个早晚课的时间短可以，决定不能够缺少。尤其是净宗啊，大经里面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早晚课断掉了，就不符合经训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教训呢，我们就违背了。即使是很忙碌的人，早晚课用身念法，身念我们晓得静一口气叫一念，这个时间很短身念呢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了每天早晚一生呢是一听都不缺，也是一项专利，也符合经典里面的要求所以修行，世尊在灭度之前已经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状况，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说法的人很多很多，而且所说的几乎都不相同。我们要以什么为标准？我们听哪一个人的教诲是正确的呢？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让我们修学无所依从。佛见到了，施给我们无尽的慈悲，教给我们四依法。这佛不在了，你只要依照佛这个四点教训，就如同佛住世，亲近佛陀，没有两样四依法里面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我们有这个标准就好了人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菩萨、罗汉、圆觉都是人。换句话说，菩萨、罗汉所讲的话，如果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我们都可以不要去依从的。所以叫法呢，就是经典。可是经典流传到今天呢，又有了问题了。有许多人说这个经是假的，那个经靠不住，搞得我们又无所适从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迷惑。我们怎么办？唯一可靠的办法，以大藏经以这个大藏经的 编辑，在中国可以说最晚的是乾隆大藏经，乾隆时代所编的。那个时代还相当的淳朴，真正的有心有学的高僧大德还很多。那么所藏经里面所收藏的这些经论啊，收入的即使是祖师大德们的著作，凡是收入大藏的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啊，经过严格的审查啊，就是当代这些高僧大德的公认啊，这是正确的，这是与佛所讲的没有违背啊，这样报到皇帝那个地方，皇帝批准了，这样才能入藏啊，所以是经过严格审查的。那么乾隆以后呢，这个编藏经就是民国的时代，民国时代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啊，那现代人要是编个藏经啊，把这个现前一些著作，那可以说是问题就比较上要多了，通通说的呢，这个是不太可靠啊。所以我们是以古时候的那个版本越古老就越靠得住啊，至少它是经过1000多年、几百年的这个代代的高僧大德研目当中经过，那么大家都公认没有异议的，这就应该是比较上可靠啊。虽然古人的东西呢，在文字上稍稍有一些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现代人不念文言文了，这个在经典一展开啊，文字上啊有一点障碍。实在讲，古德翻经啊，没有完全用文言文。诸位把经典跟那个古文啊，不要说别普通的古文观止，你比较一下，你就晓得佛经的文字浅显。换一句话说，古大德翻经的那个时候用的是什么文字呢？当时的白话文，当时最浅易最容易懂的文字啊，这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为变文啊，变化的变啊，称为变文。所以就已经考虑到这个经典必须要普及，稍稍懂得一点点文字的人都能看得啊，可见的古人用心之苦啊，我们应当要能体会得到啊。文字并不很深，但是文言文的学习实在讲不难啊。文言文的发明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对于后世的子孙最大的贡献，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没有的啊！我们的老祖宗知道，言语啊会随着时代变化，会随着地区变化，因此语跟文要合一呀，麻烦就来了。不要说是几千年，100年之后的时候，他们所说的东西后人就看不懂啊。你像西方啊，古文像拉丁文、印度的梵文，极少数的专家能够懂的，不是专家没办法懂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啊，了解这个事实，他把语跟文分两条路，语言随你怎么变没有关系，我的文不变，这文言永远不变。正因为它永远不变，你看 两三千年的一个典籍流传到现在，就以孔老夫子的《论语》吧。孔夫子距离我们是2500年，2500年前的人写给我们东西，还像面对面谈话一样，这不容易啊！啊，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发明呐、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啊，能够把古圣先贤他们对人生的体验、人生的智慧传给后世子孙。啊，所以这是中国这个国宝之一了，我们应当要努力的修学，不要把它舍弃。啊，你有了这个工具，啊，你能够懂得文言文，有了这个工具，你看看现在在台湾，啊，这是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将《四库全书》印出来了，啊，我前天在这个西来寺看到他们有一部啊大藏经，你能懂得文言文呢，那就是大藏四库的钥匙就拿到了，你就能够坐享其成。如果你不懂文言文，大藏经四库全书摆在面前是不得其门而入。文言文的学习难不难呢？给诸位说不难。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学生有能力读文言文，啊，他不要求你写，至少你有能力读文言文。那么如何学习呢？他叫我们将《古文观止》啊背50篇。他说你能够熟背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如果你能够熟背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当然你读得越多越好，所以他要求我们的是50篇，啊，不要求我们写，要求我们有能力阅读。这个50篇文言文能背诵的，那把钥匙你就拿到了，啊，四库的钥匙拿到了，大藏经的钥匙拿到了，啊，我现在世界各处啊讲经，劝人家念无量寿经，不仅是劝你学佛了，我还有另外的目的，啊，因为李老师给我们的是50篇古文呢，啊，这个无量寿经呢是汉朝时候翻译的，啊，虽然是12次的翻译，从汉到宋，啊，最后一次翻译是在南宋时代，那是标准的古文。夏莲居老居士重新汇集编的这个汇集本，总共分成48篇。那么李老师限制50篇呢，他有48篇就差不多了嘛，只差2篇了嘛。所以你能够把《无量寿经》念熟了，给诸位说，也把《无量寿经》当作古文来念。你把这个48篇念熟了啊，你阅读经藏这个能力啊也就有了，把它当作过文来念，啊，所以念这个经呢，我说一举四得了，这是从对在过外国我们侨胞来讲，你们教你们的子弟，啊，教你们的子弟读无量寿经，第一个。他会懂得中国话，啊，中国话不会忘记，啊，这个好方法了。很多小孩在外国的时候，中国话不知道了，啊，中国话不会忘记。第二个呢，认识中国字，啊，有这么一本经书，他就认识字，他可以认识中国字。 第三个，它奠定了将来文言文的基础。第四个好处呢，又是奠定了学佛佛法的基础，一举四得了。啊，所以一定要教你的小孩呀、念无量寿经。啊，一天念个一句两句，教他一句两句，用这个方法。啊，这个理念是好处太多太多了。他现在不晓得，他将来长大的时候才晓得父母对他的爱护。啊，就一举四得了。一定要认真要努力。将来21世纪的时代是中国人的时代，不懂中文就吃大亏了。这是年轻的西方许多有学问有见识的人都看到。风水轮流转的、你们看看近代的历史，200年前中国世界上第一强国，前清这个康熙乾隆的时候，全世界第一大国，那风水在中国，以后慢慢转到西面去了，这是荷兰啊，葡萄牙、英国。二次大战时间又转到美国了，你看现在又转到日本了，日本再一转又是中国了，那就风水轮流转啊，那眼看就转到中国了，那不懂中国文的人吃大亏啊。所以现在说实在话，英文不重要啊，中文重要啊，你们一定要晓得啊。你看20年30年之后的时候，中文是世界第一文字。那么这是我提醒诸位同学，对你们的子弟要认真督促教学中文。教学中文最好的方法呢，读无量寿经。一举四得。所以文言文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把这个要拉到。我们古圣先贤列祖列宗遗留给我们的宝藏，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受用。所以这是任何国家民族里面没有的东西，唯一在这个世界上唯独我们中国有。决定不能辜负祖宗，不能辜负古圣先贤。那么早晚课一定要晓得早晚课真正的目的。这是老师教诫学生的。早课的目的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对佛菩萨的像就如同对佛菩萨的真人，要有这样的恭敬心。在老师面前读诵经典，就是接受老师的教训。我今天一天对人对事对物，我不违背老师的教训，早课意思在此地。这个诸位要知道，不是那个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不是表示我这个你教功课我都背诵了，我这个也对得起佛菩萨了，对得起老师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提醒自己接受教训，这才真正对得起老师。所以早课的用意是提醒我们，使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无论对什么境界，真正做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 啊，所以这个三规呀，这个早晚课的三规呀，是各宗各派共同的课。啊，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哎、啊，你这个早课的内容不相同，所念的经典不相同，但是三规一定是相同的。三规是修行的总纲领，是修行的总原则。啊，所以最低限度的是大三规呀，这个是寺院道场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学某一个法门，加上某一个法门的经典，啊，这是我们主修的。啊，比如我们修净土宗的，啊，我们可以念阿弥陀经，我们可以念普贤行愿品，像过去弘一大师。他老人家早晚课诵啊，就念普贤菩萨行愿品，他特别喜欢这部经，十大愿望道会经，他修这。那么我们提倡的是提倡啊，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念熟了，念得很熟。能够达到可以背诵的程度，念一遍只要半个小时。啊，所以做操早晚课的时候呢，不耽误时间，啊，半个小时可以念一遍。初学经文深次，读得不熟嘛，时间就要长。那我们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那做早晚课怎么办呢？啊，像我在现在在台北的道场。我在大老师的道场，啊，我们的早课，啊，大家在一起做早课，是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有开经记，这是道场做的。如果你们同学在家里，这种都可以省掉。啊，然后的时候就念这个。无量寿经第六品，啊，这个第六品呢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念完了之后，赞佛记佛号，啊，三皈依，这个早课圆满。啊，晚课呢，我们是把一样，这个程序都一样，仪规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念诵的部分呢换成。三十三到三十七这个五品，啊，晚课注重在反省，在检点我今天一天呢犯了哪些过失，我要认真的来改过自新，希望明天不要再犯这个过失。啊，所以早课是发愿，希望我们的愿。跟佛的愿相同，那么这样的扩充目的呢，是希望自己真正能够做到与阿弥陀佛与十方一切诸佛同心同念同德同行。我们这个扩充目的在此地，啊，所以绝对不是这个扩充是念给佛菩萨听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想错了，真正得到利益了。极其忙碌之人，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十念法，诸位要知道，十念法是很简单，但是内容跟我们做这样的早晚课没有两样。啊，为什么呢？那一句阿弥陀佛是题目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含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也叫大阿弥陀经，五种云一本里面经题无疑的简称就是阿弥陀经，所以那是个题目啊。 念到题目啊，就要想到里面的内容啊。可见的，这个念是很简单的，里面的内容含义深广，不可思议。那这个是一定要晓得的，我们这个早晚课才会得力，这个功夫就得力了。否则的话，你不懂得这个早晚课的目的与他的精神之所在，纵然念一辈子，还是糊里糊涂，得不到一丝毫的受用。那么你一生的早晚课都叫白做了，只是念的那几分钟啊，口善而已啊。除了口善之外，你还得个什么？什么也得不到。对，这不可不知道的。那么《无量寿经》讲的是些什么呢？我告诉诸位，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也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所以清初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寿经》既是中本华严，它的境界跟华严经完全一样啊，是华严经的浓缩啊，是华严经的略说啊，华严经是广说啊，无量寿经是略说啊，叫中本华严。那个华严经80卷嘛，部头大了，那叫大本嘛。这个无量寿经经文少嘛，中本嘛。那既然中本，当然还有小本呢。那什么是小本呢？我想我不说，你们同学都知道。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呢，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呢，80卷的是大本华严呢，里面内容完全一样，只是说的多少而已不同，内容同样的丰富，如果你要再问，那个华严经的境界究竟如何呢？那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一部三藏12部，我们今天讲大藏经，这一部大藏经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注解。这里就应当知道了，所以华严上说一即一切，一是什么呢？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一切经啊！你念这个无量寿经，就是整个大藏经都念了，一部都没有漏掉啊！你念阿弥陀经也是如此。一即一切，一切经，一切经就是一部经。那么在我们经宗本位上来给你介绍，那或者是有一个学禅的，他念金刚经，金刚经是不是一就是一千呢？是的，华严里面给我们讲的很清楚，是十玄门里头主办圆融一切诸佛，我们净宗是阿弥陀第一，所有一切诸佛都是办，一个主，其他都是办。我们禅宗里面是尊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一， 阿弥陀佛也是伴，这叫主伴缘。那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你无论以哪一尊佛为本尊，其他一切诸佛都是本，所以一就是一切。因此三藏十二部经典，不管哪一部经典，你选这一部经为主，为主的，其他一切经都是本，主伴圆融。